那么这三种境业呢，就是底下所说的啊，就是这个下面所讲的了。诸位啊，请看八十二念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啊。余生必过者，当修三福。这个三福啊，就是三种境业啊，所以说福慧双修啊。一者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实在讲啊，这个三福啊，就是此地啊。第一条啊，就是人天福报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到极乐世界啊？人天的善行呢，都不具足啊！啊，西方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我们人天善都没有啊，怎么能够跟西方世界相应啊？阿弥陀佛纵然大慈大悲，欢迎你来。那个地方大众啊，不能相处啊，还是去不了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修行呢，要从人天善法修起，从这个地方打基础。啊，第一个就是孝养父母。啊，要孝顺父母。啊，所以我们是仔细去观察那些往生的人，真的没有一个是不孝顺父母的啊，不尊师重道的，没有啊。恶人往生，他在临终那一念，那是彻底忏悔啊，那一忏悔呀，这三种福他都具足啊。像这个阿舍世王往生的时候，他是彻底忏悔啊，以前是迷惑颠倒啊，不知道啊啊，真正这个忏悔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啊。忏悔之后啊，他真正呢，这三福啊，通通具足了啊，他知道应该孝顺父母啊，知道如何奉事师长啊，父母对于我们有生育之恩啊，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啊，一般人对佛很尊敬的，佛就告诉我，你家里头有两尊活佛了，你要不尊敬啊，你尊敬他佛没有用处的啊，这两尊活佛呢，就是你的父母啊。孝，在中国讲的说，孝一定要顺啊，这才能够尽孝啊。啊，此地讲养，这个养的意思也非常的广大。养不仅是物质啊，物质上的供养使他生活没有欠缺，这当然要做到的。除了物质上的这个孝养啊，还有精神上的啊，还有啊父母愿望上的孝养养父母之志啊，父母希望啊，这个子孝孙贤呢，啊，你真正能做到啊。父母希望这个小孩啊，成圣成贤啊，你真正能做到了，父母的愿望啊，达到了啊，这才能叫孝养。啊，可是现在呀，实实在在我们观察这个社会， 就像前面韦铁西夫人所讲的，诸恶不堪的啊。现在父母对子女期望什么呢？期望他发财啊，没有期望他成圣成贤，没有期望他发财啊，甚至希望他呢变成外国人，中国人呢都不好，希望他变成外国人，给他起名字都起外国名字。这个真是这父母对儿女起这个名字啊，在从前就是对儿女的期望啊，希望将来长大了名副其实啊，他要起个外国名字。换一句话，这父母希望你将来变成外国人，怎么变？眼睛也不会变蓝，头发也不会变黄，变金色的变不出来呀！啊，这个都是很大的错误啊！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堕落的现象啊！也可以观察到，对于自己固有文化了，信心丧失掉了啊！什么都是外国好。我们到外国去走的，外国人羡慕中国，什么都是中国好啊！外国人羡慕中国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！我们中国人看到外国月亮圆，外国人看到中国月亮圆，他的不圆，中国的圆啊！所以大家常常出去看看，出去比较比较，我们信心呢就能够建立了，就能够恢复了。凡夫迷失了自信，所以我们思想行为与性德相违背。那么学佛呢，我们目标呢是要明心见性。既然要想明心见性呢，必须要做恢复我们性德的这个功夫啊。所以这些教导啊，都是帮助我们恢复自信啊。自信要是恢复了，就像禅家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佛道才能够圆满的成就。所以这是这个修学是非常必要的。佛法在全世界处处都有弘扬，可是唯独在中国呢是特别的发扬光大。这个里头有一个道理，绝对不是佛法特别喜欢中国，不是的啊，那佛就有偏心了。释迦牟尼佛在世就到处讲经说法啊，哪个地方有请呢，他哪里就去。佛灭度之后啊，佛的弟子弘法了，也是四面八方的去传教啊，把佛法到处介绍给其他国家民族。但是后来的发展呢，唯有在中国生了根了啊，开花结果，其他国家的所传的到以后啊都断绝了，欧洲没有佛法啊，这个西亚的佛法也都衰落了啊，印度本身都没有佛法了。那么我们要研究它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，这里头有个基本的原因，那就是中国人呢非常着重于孝亲尊师，这基本上这个观念是完全相同啊。儒家了特别着重于孝道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这个历代帝王统治国家了，都是以孝道为教学的中心啊，所以是以孝治天下 这是只有中国人提倡的，其他任何国家民族我们没有听说以孝治天下的，没有啊，只有中国古人的时候是以孝治天下啊，所以中国不是法治啊，现在西方人讲法治了啊，讲制度了，中国人不是的啊，中国人讲孝，中国人讲礼啊，是以孝以礼来统治这个国家。所以孝道是我们中国人最基本的一个思想概念啊，一直到可以说到民国初年，大家都还是这样做法啊。现在呀，可以说对于这个孝的概念逐渐淡薄了啊，逐渐淡薄了。这就是大家拼命的去学西方的东西啊。西洋可以说没有孝的概念啊，他们这个父母对于小孩啊照顾得非常周到，那真是无微不至。小孩长大之后啊，决定不照顾父母啊，不照顾父母。我在旧金山还遇到一桩事情，是我们中国人啊，他这个小孩啊离家出走了啊，多大呢？就19岁，离家出走了，出走了。他到警察局去报案啊，那个警察就问他，你小孩多大了？他19岁。那警察笑笑，19岁了你还找他干什么？在外国人正常的啊，17岁离家出走就不找了，他已经成人了啊。所以在外国这个现象非常平常的现象啊，我们中国人大惊小怪啊。那么外国人这个社会福利制度做得很好啊，所以这个养老啊，他不要儿女来养啊，他国家来养啊，国家养老啊。所以父母儿女对父母啊，这个孝养啊，他这个概念一点都没有啊。这是很遗憾的，一直到现在有这种概念的时候，的确的不如中国人。中国人虽然很淡薄了，还有那么一点点啊。你说逢年过节总回家还去看看父母啊，在外国就很少了啊，就不多了啊。甚至于离开家过了几年之后啊，他把家都忘掉了啊。都会忘掉。那么师长呢，对我们的恩德可以说不亚于父母啊，父母养育我们这个身啊，这个恩德师长啊，是给我们发生慧命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能力得自于师啊，得自于老师。所以老师的恩德了，与父母的恩德，在我们中国古人的看法呢，是相等的啊，是平等的，这真恩德很大。在过去这个古礼里面呢，我们看一条就能够看出啊，这个父母啊，师长啊，在社会上的地位。从称呼上看啊，中国古人的称呼，前面你们有提，昨天有问题问到的时候，我给你们谈了一点。在古时候，每一个人呢有名有字啊，所以名字啊，名是父母给你命的啊，父母给你起了个名字，你一生不能改的 名要是改了，那是大不孝啊，那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的，就不能改名的。字呢，不是父母给你的，字是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兄弟平辈呀、送给你的，送给你的。男子20岁呀、成年，行冠礼，就戴帽子了，戴帽子表示你成年了。女子16岁呀、行祭礼，就是梳头发了，成年了。成年之后啊，你的名就是只有两个人可以叫，一个父母，一个师长。你看，父母跟师长地位是平等的，其余任何一个人如果叫你名，那对你是侮辱，那是不尊敬，所以你的祖父母、你的伯父、叔父，都称你字，不称名。所以称名的只有父母跟老师。你将来就是做了官了，见了皇帝了，皇帝也是称你的字，不称名。皇帝要称你名，那你就犯罪了，你那个官职就被消除了。如果说连姓带名来称你，那恐怕你就有死罪了。你就没办法再活下去了。可见的古时候对这个名称名啊是很注意的。那么最尊敬的称呼呢，他连字也不称，还有号叫外号，称号啊，那就是更尊敬的了。字都不称。可是尊敬到极处啊，连号也不称。称什么呢？称他那个地名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个地方上出这个人是这个地方的光荣。你比如从前李鸿章，大家尊称他，你看不称名，不称字，也不称号，称他做李合肥，他是合肥人。称地名呢，这是合肥出这一个大人物啊，这是这一个地方的光荣，所以称地名。那么在我们佛经里面，你比如我们称这个智者大师的时候，我们不称他这个名字，称作天台大师，这就是最尊敬的。天台是山的，他住的地方啊，称天台大师啊，所以这个很多的大德了，都是用地名来称他。你说慈恩大师就是窥基法师，慈恩是寺庙，在长安的慈恩寺，我们称慈恩寺的大师，不称他的名号字都不称，称地名，这个是最尊敬的称呼，最尊敬。你说对这个华严宗啊，像这个清凉是山的，清凉山的五台山清凉山的名字，清凉大师，你看不是名也不是字，是称地方。这是最尊敬的称呼，所以才晓得这师长的地位啊，跟父母是平等的，跟父母平等的，所以奉师师长。对于师长这个孝敬呢，跟对父母的孝敬呢，也是相同的，这在古礼上啊，通通都有，这是我们的根本。我们说报本反师啊，我们要报恩啊。父母有生育之恩，师长有教导之恩，就是一个是生身父母啊，一个是化身父母啊。这个化身智慧呀，是从师长里得来的。佛是我们的老师。所以我们称佛为本师，就是根本的老师。我们自称为弟子。所以我们跟佛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。我们对佛的礼敬呢，这个孝养啊，也应该对父母啊是相同的。 这个是大根大本啊，这是做人的根本呐、啊。啊，所以一个背思叛道啊，那个人决定不可能有成就啊，不可能有成就啊。纵然他表面上好像很有成就，实际上他没有成就，为什么？没有德行啊。在佛法因果律上来说的，他只有往三恶道去啊。人天能不能得？不能得到，因为人天的条件，最基本的条件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。他对父母不敬，对于师长啊不听啊，这个人的资格失去了，就是六道轮回里头人道的资格丧失掉了。那他往哪里去了？当然只有往三恶道去了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。我们纵然将来是这个学佛学不好不能往生，不要堕三恶道啊。来生呢，至少要把人生呢保住啊。保住人生呢，这个第一条，这个四句话了，一定要把它做到，你才能保住人生啊。所以这个第一条啊，是人天的福报啊。慈心不杀，一切恶业里头啊，是以杀生最残忍啊，罪业最重啊。因为杀生，诸位晓得，那个被杀的他是弱小啊，他没有抵抗力啊，他绝对不是甘心情愿被你杀的。虽然他没有能力抵抗，他那个怨恨的心啊，那个结是解不开的，冤冤相报啊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你这一世杀他，来世他要是强大了，你弱小了，他来杀你啊，这个杀来杀去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，那是苦不堪言啊。所以在无量寿经里佛特别提出来啊，小小的这个冤呢都不急，就是微细的心里面有一点嗔恚的意思，有点不高兴的意思，最好都不要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逐渐会增长，将来变成大的冤仇啊。这个冤仇会累到你生生世世往返的报复，那真是太痛苦了啊。你们看看这个《安世全书》啊，那个文昌帝君胤祉文啊，他讲他过去十七世的这个因果报应很惨啊，后来遇到佛法学佛忏悔呀，才能够这个把这个恩怨冤仇把它断掉了啊。如果不遇到佛法，不得了啊，一世比一世严重啊，不但自己造作罪业，还无故的还要害许许多多众生啊，累积了别人啊，所以这个罪业是越造越重啊。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是对自己啊无穷的伤害啊。说能伤害到别人吗？不能啊。所以伤害的是自己呀 啊不是别人的，伤害的是自己啊。自己要像学佛一样要成就，那是决定的障碍。业障就从这来的啊。你要想消除业障，真正忏悔消除业障啊，忏悔不是这个念念忏悔文业障就消掉啊。啊，我心里悔过了，悔过要付诸于现实才能忏悔得掉。心里悔过了还照做，那怎么叫忏悔呢？啊，忏悔的定义是后不再造啊。我知道 悔过了，我以后再不造这个过失了，这个叫真正忏悔，业障才能忏除得了啊。忏悔了明天再干，干完了再忏悔，悔过了又再干，这个一点用都没有啊！啊，这是自欺欺人的，欺骗佛菩萨了，这个不可以的啊！所以要晓得忏悔也真正的意义，真正的这个修法啊。所以这个第一，决定不能杀生啊，决定不能杀生，因为他这是讲人天福报。所以其余戒条暂时不谈，先学不杀生，修十善业。十善业呢是十种善行，不是戒，不是戒律，这一点诸位要晓得。戒律跟善行呢功德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戒律能够帮你得定，所以它是功德，善行不能得定啊，善行呢能够叫你修福，将来得福报啊，不能得解脱啊。戒可以帮助你得解脱啊，所以这个戒跟善呢不相同啊，不相同。那么你看第一条呢，完全是修福啊，完全是修福啊。这个第二条啊，这就升级了啊，这就入了佛门了啊。如果在无称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声闻称缘觉称啊，前面是人天称啊，由人天呢升到了这个声闻缘觉了啊，小乘法了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啊。学佛从哪里学起呢？从三规学起啊，一定要受持，受持完全接受过来，持是要把它做到啊，要保持不施，要把它做到啊。三规就是皈依佛法僧啊，就三宝啊，三宝在哪里呢？在自己心里面啊。要皈依的是自信三宝，这个诸位啊一定要明了啊，不是外面的，外面的你皈依他没用处啊，那你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啊，这个是一点利益都得不到的啊。皈依自信三宝，你看六祖大师啊，在《坛经》里面把这个皈依的意义啊，就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啊。佛是什么呢？佛这个字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啊，就是皈依觉啊，皈依觉，觉而不迷呀 啊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通常都是迷而不觉啊。我们今天学佛了，学佛就是学智慧，要学觉悟啊。我们从今天起啊，无论是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我们要提高警觉啊，我们要觉而不迷。